第二十三条，论罪人的称义。我们一起开声读。我们相信我们的福分就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得以赦免，并且其中包含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少一个责任，大卫
在上帝面前不停行为得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保罗又说，我们被称为义是白白白白的，或者是靠着恩典，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因此我们能凭着他借着永恒不可用的根基，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本相，不依仗自己或靠自己的能力来索取的，单单依靠单单在义上向施加基督的顺服。当我们信靠他时，他的顺服就成为我们的，这足以遮盖我们一切罪孽，叫我们有信心来来到上帝面前，解除良心的恐惧、威胁与惧怕，不再效法世俗亚当的恐惧，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实际上，如果我们要靠自己或靠他其他任何的方法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早就灭亡了。因此，每个人必须像大卫一样祈祷，求你不要舍不得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的人没有这事。
OK， 对，这个是比利时信条第二十三条，这是整个比利时信条当中最最最最重要的。我说了几个罪？说三个罪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嗯，称义的教义，这是整个宗教改革的核心所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宗教改革，对吧？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分水岭就是在这儿啊，所以那这条也这条教义，所以就是也非常的重要。那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22条，已经提到了一点点，对吧？但是在23条里面就非常彻底的在谈称义的这个话题了。当我说称义的时候，为什么我这儿没有笔呢？不想让我上课，对吧？可以，那我就干白活，不写了哈。所以，当我们提到称义的时候，你要知道我说的称是哪个称，知道？称呼的称，称呼被称呼为义，被称作是义的这个意思，不是成为的称。在前面第22条，我们处理的是称义的原因，所以那里面谈到了信心，对吧？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所获取的是什么？我们是否是因着信心本身的价值而被称义的呢？不是。那信心到底干嘛的？信心是一个工具和什么管道？刚才提到了，这非常好。那信心是工具，用来获取什么？用来获取基督的义。可以了，你们可以毕业了。OK。你们现在可以出去传道了，对吧？走遍各城各乡，就把这个好消息传到这个城县的所有的家家户户，对吧？你们因信可以获得基督的义，这就是福音。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完美的义可以使你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福音就这么简单。基督教的信息没有什么高深复杂的，对吧？就是连吃奶的婴孩都能懂的，谢谢，太感谢了。所以我们第23条，第23条里面就谈到了这个称义，对吧 ？Justification。22条谈到的是称义的原因，信心是工具，而称义的那个功德因是基督的义啊。那接下来到23条里面，我们要来处理称义 这个本身，称义的形式。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称义有两个层面，称义有两个层面或者两个部分。我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提部分，但是我喜欢用层面。层面是 aspect， 对吧？就是都是一个事儿，但是是两个层面，而不是50%/50%。 OK， 哪两个层面呢？一个叫做消极的层面，一个叫做积极的层面，对吧？可以用 negative aspect 和 positive aspect。 negative aspect 指的就是比利信函里面说的，我们这个称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的罪被赦免。所以消极指的是罪被赦免，赦罪， forgiveness， 对吧？你的罪像一个债一样，对吧？像债务一样，你的债务被取消了，对吧？这个是消极的层面。那积极的层面指的是你的状态，你不仅债务被取消了，然后你的账户里被打入了100万美金，对吧？这是积极的层面，就是义的归算。义的归算所产生的结果，所以罪针对的是义，对吧？这两者是对应的，罪的赦免和义的归算。归算你可以叫 imputation， 或者叫就是 account 或者是 credit。 所以这是当我们谈到称义的时候有这两个层面。在消极的这个层面我们提到了有罪的概念，对吧？有罪的概念，罪所带来的是你可以用一些词，咒诅 curse， 惩罚，对吧？罪、咒诅、惩罚，这些都被消除了。那罪的惩罚是什么？是死亡。所以这些就是称义所处理的消极的层面。那积极的层面，罪对应的是义，咒诅对应的是祝福，惩罚对应的是奖赏，死亡对应的是生命。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两个层面，是吧？那这个两个层面的称义也联系到了基督自己的工作，基督的顺服。我们在这里面宣告了基督的，当我们去信靠基督的时候，基督的顺服成为我们的。所以基督的顺服，这个称义的两个层面相关联的是基督的顺服，对吧？有的时候我会用 Christ's obedience， 基督的顺服。基督的顺服也包括两个层面的顺服，一个叫做 passive， 一个叫做 active。 passive obedience， 一个叫做active obedience。 有的时候这两个词会被翻译成被动的顺服和主动的顺服，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翻译。 passive obedience 指的是基督的受苦性的顺服。 passive 这个词不是指消极的或者是被动的意思，它指的是 passive 是拉丁文的这个词根， passio 指的是苦难，他在承受这种痛苦，所以是受苦性的顺服。基督为什么要受苦？是因为他要承受我们的罪、咒诅、惩罚和死亡，所以他要受苦。那 active obedience 有的时候被翻译成这个 叫做什么主动的顺服的。耶稣的顺服永远是主动的，包括耶稣的受苦本身也是他主动受苦。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翻译。所以 active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 act， acta， acta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的行为，指的是他的善行，他对律法的遵行的这个动作。所以 active obedience 指的是耶稣遵行律法所行出来的善，行出来的义行。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行动式的顺服，对吧？一种是受苦式的顺服，一种是行动式的顺服。所以耶稣之所以有受苦性的顺服，是为了给我们消极的层面上的称义，使我们的罪被赦免，咒诅惩罚死亡被挪去。而耶稣积极主动的这个以行动来行善遵行律法，一点一化，是为了给我们带来积极层面上的称义，就是他为我们赚得了，他为我们遵行律法来赚得了义，赚得为我们赚得了祝福、奖赏和永生，对吧？所以这个称义跟基督的顺服之间的对应的关系。而这一切之所以有这两个层面，也关联到了律法，对吧？律法包括什么？律法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惩罚跟奖赏。律法说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对吧？律法的要求的命令后面永远会跟着惩罚的威胁和祝福的应许，对吧？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奖赏说成是应许 Promise of reward， 你可以把这个称作是威胁，对吧？威胁跟应许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就都是指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对吧？当你应许说，你说我应许你，如果你不做到的话，我就会让你死，对吧？这个就变成威胁了，对吧？所以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所以律法当中律法本身包括了对于顺服者有奖赏，对于悖逆者有惩罚。所以这个原则到底从哪儿看到呢？对吧？打开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谁翻开之后可以读一下吗？OK， 你们听到了吗？看到你手中圣经说啥？这两个原则就在这段经文当中都写出来了，对吧？所以他说，律法，对吧？律法跟你信不信没关系，是吧？你信不信律法？律法的原则是什么？律法的原则是，你只要按照律法去做，对吧？这个什么第十节说什么啊？如果你不照着律法去做，就会被咒诅。然后他说，但是如果你按照律法行这些事，十二节就必因此活着。所以生命就是你遵行律法的结果，而咒诅就是死亡的咒诅，是你不遵行律法的结果。所以律法不在乎你信不信，是吧？你说我不信上帝，不信耶稣的。但是上帝的律法，只要上帝的律法，那就按照上帝律法来，对吧？上帝律法就是说，那你看看你做的怎么样，你是不是，对吧？有没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对吧？按照这个来审判吧。你有没有照着律法做？ 没有，对不起，我不需要问你信不信，对吧？你就直接受到律法的咒诅。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律法提到的这两个部分的原因所在，对吧？所以如果你明白，所以从律法的这个祝福跟咒诅到基督的顺服，这种受苦性的顺服和行动性的顺服，然后再到称义的这两个层面，一个消极层面和积极层面，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还很清晰。 OK， 那当你读第23条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23条一上来说，感觉好像它只是强调了消极层面，而没有强调这个积极层面的诚意？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你看别人经常上来说，我们的福分就是我们的罪因着基督被赦免，在这个罪得赦免其中包含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意义啊，所以他似乎很强调这个罪得赦免这种消极层面的这个称义，对吧？所以早期的改教家，这是我给你们陈述一个历史的事实哈，就是早期的改教家们特别强调消极性的称义，就是罪得赦免这一点，而往往不是特别多的强调义的归算，就是主动的称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对吧？所以比利时信条第一句话听起来是只强调了消极层面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比利时信条拒绝了积极层面的称义。实际上接下来在第二段最后他提到了，当我们信靠，我们安息在什么，我们是安息在基督的顺服当中，所以这个基督的顺服就包括了基督的遵行律法所赚得的义，对吧？所以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的顺服就成为我们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顺服的归算，对吧？义的归算，所以他还是相信积极的称义这个层面的。那图伦丁，不知道你们谁还记得图伦丁是谁？就是17世纪的一位在日内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他解释了，他当时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改教家特别强调消极层面的称义。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说正统派有时宣称称义就只是单单在赦罪之中，这并不是说他们否认了称义也包括获取永生的权利，而是因为他们在驳斥罗马天主教。罗马坚持认为称义不仅包括罪的赦免，还包括灵魂内在品质的更新和义的注入，因此他们为了反对罗马的这种说法，强调全部的称义包括在罪得赦免之中，而在罪得赦免当中他们也获得了永生的权利。所以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的改教家们会出现这种，所以有的人当然我提这个可能不一定对你们有什么太大用处，但是如果你们当中有喜欢研究神学的，对吧，看很多神学书籍的一些人或者在网络上会听这个，你们有一些这种，对吧，小神学小 nerdy 的人呢，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人说啊，初代早期的改教家他们没有强调基督主动的顺服啊，他们没有强调 active obedience，他们没有强调称义的这种义的归算，对吧？他们只是强调了罪得赦免，对吗？所以不要相信这些人的说法啊。比利时信条里面提到了义的归算，对吧？提到了这个顺服，基督的顺服归算给我们，而这个基督主动的顺服，基督或者说基督这个行动性的顺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到另外一种有点类似像天主教的这种错误当中，就是认为说 OK， 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只是把我的罪抹除掉了，对吧？我只是罪被赦免了，但是我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再去行出 对律法的遵行，行出义行来，去过圣洁的生活，对吧？就是行出我自己的顺服来，才能上帝才能给我奖赏，对吧？上帝才能给我永生，或者是我才能得救，对吧？有的人可能不会说我才能得救，但是会说啊，我虽然是已经得救了，但是我在天上的赏赐还是很少的，对吧？所以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积攒在天上的赏赐等等。所以那这些思想都会被这个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称义观，对吧？如果你明白了基督主动的以行动完全的顺服了律法，一点一画他行出了完美的义，而他把这个义归给你，对吧？你在上帝面前不是靠着自己任何的义，对吧？所以比利时信条说，我们承认自己的本相，不倚仗自己或自己的功德来索取任何东西，单单的倚靠并且安息在钉十字架的基督的顺服当中，倚靠在他的顺服当中，不是我的顺服。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这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安慰，是一个很大的喘息和安慰啊！我不需要在每天在想着说 OK， 我现在又得多，我要考虑我自己有多么顺服，我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是吧？而是需要说 OK， 我可以安息了，我可以安息在基督的顺服当中，我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东西，因为基督已经行了所有的一切。然后那接下来我们会问的是，那你的行善的动力到底在哪儿？这个是24条所要谈论的成圣，对吧？到时候我会稍微点一下，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在24条的时候谈论。所以在之所以他这么强调消极层面，是因为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里，一个被上帝赦免的人还不足以获得永生。注意听，在罗马的神学里面，一个已经被赦免的人他不一定有永生的，啊，赦罪是一回事，但是永生是另外一回事。你可能罪得赦免，但是你还不够好，不够优秀，是吧？不够圣洁配得永生，所以你还得靠自己努力去再去够下一个台阶。所以称义是 level one， 对吧？然后永生是 level two。所以你有的时候在这个有一些新律法主义式的神学当中，会把称义分劈成两半，对吧？你现在称义了，对吧？指的就是你现在虽然罪得赦免了，对吧？罪得赦免，但是你不一定以后会得永生，对吧？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掉某个地方掉链子了，某个地方没够上，对吧？然后那你就失去了永生的这个权利，对吧？所以这个都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产生的影响。那宗教改革会说，不在你的在一个已经罪得赦免的人，就是一个已经获得永生的人，这两者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赦罪当中，是我们的福分，是包含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意义啊。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谈到了这两个层面，大家都记下来了吗？在你的笔记上没有笔记，对吧？有笔记的记一下哈。然后接下来我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我争取在5分钟之内把它谈完啊。那就是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这个事儿谈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消极的层面，积极的层面，我之前曾经讲过一种理解这个积极和消极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印象。我之前喜欢这样讲，是吧？我之前喜欢这样讲，就是好像这是零点，对吧？这边是负的，这边是正的，对吧？那我之前喜欢这么讲，就是你现在是罪人，对吧？罪人是什么呢？这是假如说是上帝对公义的要求。你现在是罪人，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负极这面，对吧？你亏欠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你犯罪，你抵挡上帝，然后你有这罪的债务，对吧？所以那 消极的层面的称义就会把你带到这个零点这儿，你是无罪的了，你的罪被赦免了，你的债务被清除了，但是你银行账户里面有没有钱呢？一分钱没有，对吧？所以你还需要积极层面的称义，就是基督把他完美的义加给你，所以你有了基督完美的义之后，你就在这儿了，正极无穷，对吧？就是你有完全完美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我之前这样讲过，对吧？但是你们需要理解的是，这是教学法当中所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也就是换句话说，在我这样的陈述当中，有一定产生误解的可能性，也就是把称义劈成了两半儿。把称义这个行为，我刚才提到，我喜欢把它称为两个层面，而不是两个部分。当我去这样教人的时候，对吧？你可以理解说 ，OK， 我现在不是一个账户上只有什么都没有的人，我现在是最富有的人，我现在有基督完美的义，你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是在一些人的思想当中，可能会理解为说 ，OK， 称义有第一步，然后有第二步，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是错的。只有一个称义，对吧？称义只是一个上帝的宣告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消极跟积极的层面？一个总的原则啊，我的信仰神学的教授 Mike Horton 经常喜欢说的，叫做区分，但是不割裂，是吧 ？Distinction。Without separation， 我们区分消极跟积极的层面，但是我们不把它割成两个部分。如果你硬要去理解消极跟积极，它不是说 OK， 上帝先把你的债务抹除，让你先回到零点，然后再把基督的义加给你，不是这样，好像。罪的赦免是50%，然后义的归算占50%，然后他们合在一起是整个称义，这是不对的。而是说，当上帝，现在让你们想想，如果说这两者消极层面和积极层面，它俩不是部分跟部分的关系，而是因果关系。然后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来，神学大咖们，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来，喜欢钻研系统神学的，谁哪个是因？积极是因还是消极是因？是罪得赦免和义的归算这两者之间，谁是因，谁是果？同意罪得赦免是义的归算的原因的举手，同意这个消极为因积极为果的举手，同意积极的也就是义的归算是原因，然后消极罪得赦免是结果的举手。这不举手的是啥意思？OK， 这回是真理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正确的理解的话，是积极的义的归算在先。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吧？我们是以逻辑的先后次序，而不是以时间的先后次序，他们是同时发生的一个事情，对吧？瞬时发生的。当基督的义被归算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为啥？因为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因为上帝不会，就是一个公义要求，除非这个欠的债被另外一方还清，否则这个债务是不能取消的，是吧？你欠银行四百万，我还不了，是吧？然后你过来问我，我还不了，你的债务在不在？还在，对不对？但是你可能问洛哥，洛哥，小意思，给你还了，是吧？ 当洛格提供了这个义的归算的时候，你的债务就取消了，对吧？所以义的归算是原因，罪的赦免是结果，但是他们是同时进行的，对吧？所以不是上帝先取消你的债务然后再加给你钱，而是上帝直接把基督义归给你。所以义的归算产生了罪的赦免和获得永生的权利。所以这个咒诅因为义的归算而取消，而祝福和奖赏因为义的归算而获得。所以如果你想要画一个 diagram 的话，就是这个是义的归算，对吧？归算在这儿，归算产生了消极方面的称义，指的是罪的赦免，然后产生了积极方面的就是获得永生。归算产生了这两种果效。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周我们会深入的讲罪得赦免到底是啥意思。
就是不然的话，就讲到这儿的话，就觉得基督徒就躺平了，躺平就可以了。
对，
因为不需要努力。
对，学会躺平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对，
学到这儿就感觉到躺平。
会躺平的人才是蒙上帝祝福的人。
但是我就是还想读。
在天主教的神学里，他们就是分两个阶段。
他们就
是。Yeah， 他们就分两个阶段。
就前面有一个，他们叫 prevenient grace。
嗯。
中立的人了。
对，
然后你可以努力，你要靠你自己努力赚这个东西，然后才能成义。
对，是
成义工作。这个是对，所以罗马天主教是自然理性能够产生出来的结果，对吧？你会想这挺合理的，对吧？对吧？对吧？我虽然是罪得赦免，但是对吧？你不能说这东西我不能躺平，对吧？我得努力啊，对吧？我努力的话，我努力多少就赚到多少。这是叫做属血气的人不懂得属灵的事，那么就是。OK， 大家觉得这个时间长度都是还可以接受的哈？我就比较控制在，因为之前下午的时间会长一点，所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我们。OK， 这个是我们将来，对，我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会在24条当中去看。如果你想要去了解说那到底这个人他将来这善行到底是动力是什么，去看24条，对吧？简单的来讲，因为我不想让大家就是被悬挂着好奇心，简单的来讲，基督的拯救不仅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不仅给我们带来永生，基督的拯救使我们灵魂被重生，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个原本的在罪中的灵魂的状态，而是在被重生之后的状态，所以我们有这种行善的能力和动力。所以换句话说，天主教的神学，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就是你要么是为了奖赏，要么为了躲避刑罚去行善，所以你行善的动力永远是为了自己。我喜欢之前用这种比喻，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是把一个人当作是一头驴，对吧？我喜欢用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不然的话就是给你后面放一只老虎，你往前跑，这个动力在哪儿？在如果不跑的话，我就被老虎吃掉了，是什么？惧怕刑罚，或者是在你脖子上面插个棍儿，前面掉个胡萝卜，就一直往前跑，对吧？为啥呢？因为你想吃那胡萝卜，就前面有奖赏， 我要得这个，我要为这个。所以到《比利时信条》第24条里面会说，我们行善不是出于惧怕的心，怕刑罚，也不是出于自爱，为了自己得到奖赏，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完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被赦免，我们获得一切的奖赏都是因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心怀感恩，愿意去行善。如果我们获得如此大的救恩，我们愿意去，对吧？我们的灵魂被重生，圣灵会给我们这种行善的动力，而不是基于我们惧怕或者自爱的心。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行善。这种行善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邻舍的益处，而自己的益处在这里面就消失了，对吧？在这样的神学的系统之下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很 nutshell， 对吧？如果下一次24条讲的时候，如果你没听懂的话，我讲的就是这个，就说白了就是这个。这个是我们对神学对于善行最终的动力的来源到底在哪儿，对吗？问题就对，下回分解。对，耶稣基督不仅用他的宝血洗去我的罪，同时他也用圣灵重生我，对吧？这是回答你的问题的点。所以是孩子宝要领问答第86问。既然我们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行善呢？这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环是圣灵的工作。对。也不一定。比如说大卫。这个话题就是很长了，对吧？我们就下回分解。来，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考，整个宗教改革所最核心的这个教义就是称义的教义。主，我们求你叫我们不仅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神学的知识来领受，更是能够让我们用信心能够化作我们生命的这样的动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完全被我们的救主的宝血所抹除，并且也因着他完美的义的归算，使我们能够如今就获得永生的权利和盼望。主，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些事情，然后叫我们的心能够生发感恩和喜乐，然后在我们救主的拯救当中找到我们真正的盼望。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回家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